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亲爱的朋友，再次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今天系统神学100讲第80讲，王老师将继续教会论。一个基督徒为着别人都来成为福音团契，分享福音的真理，而从心底感觉兴奋快乐，又感谢上帝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满心爱慕教会，因为在教会我们能领受，我们被建造。相信收音机旁边的你一定和我们一样，我们祈求上帝使我们能够看见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团契，而且被保守在这个团契里面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当我们看出人们明白了，接受了真理，又顺从了福音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满心快乐。但仅止如此是不够的，是应该继续有长进的。亲爱的朋友，王老师将要谈的是教会的五大功能，来，我们一起学习，听今天系统神学100讲第80讲。
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王居，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80讲。今天的主题是继续讲教会论，我们今天要讲教会的五大功能。教会主要的功能是什么？很多教会都偏到其中一两方面去，但是圣经很明显的在这五点上有很清楚的强调。第一方面是敬拜的功能。我们讲过好几个五，我们讲过教会的五大特性，我们讲过教会的五个记号，我们今天讲五大功能。第一个功能是敬拜的功能。基督徒在一起来敬拜神。这个敬拜的方式其实圣经里面是很活泼的。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唱诗、祷告、读经、讲道等等，其实还有一些别的。我们例如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2章42节，我们谈一些敬拜的方式，我们才看得见其实圣经里面的敬拜是很活泼的。这个使徒行传2章42节，我们来读2章42节，这边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。好，他们一起来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就是一起来听使徒讲道。那么不但听，而且呢恒心遵守，不是听了当天遵守而已，他是恒心的长期的遵守。而且他们在一起彼此交接，这是彼此团契，大家一起分享拨饼，拨饼也是一个敬拜方式，一起来纪念神的爱，一起来祈祷。后面有提到他们一起赞美。好，我们再看以弗所5章19节，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，这边说要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好，你这里可以看见他们聚会的方式有诗章啊，这个诗章可能就是歌词，诗章可啊这个就是诗了，像大卫写的诗，颂词很可能就是歌词了，灵歌很可能就是在没有 事先预备的情况之下，当时受感动啊，即喜的即兴的啊，这样唱出来的，彼此对说，这个是用起应的方式，类似我们这个说相声一样，彼此对说了。还有口唱心和，不但嘴巴唱，心里面也是那样子的来和，来这样子响应，是由衷的唱出来。所以可以看出这个聚会的方式是内容啊，赞美神的方式是很多元的，是很丰富的，是多彩多姿的，是活泼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处，可以来看出他们敬拜的活泼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，虽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毛病，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优点啊。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不只是哥林多教会，那个年代在家庭教会里面是有很多的自由，很活泼的一些表达的方式。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啊，来赞美神。我们有看过是教会诞生那一天，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波饼祈祷等等。我们现在看林前14章26节开始，这边说，弟兄们，这却怎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的。你看他们聚会的时候怎样，有诗歌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所以个人可能有自己有感动，有创作的一些诗歌，或有教训啊，这个弟兄有领受了啊一些从神而来的感动，或者是对神的话有一些感动要分享。他说个人哦，没有限定只有永远就是那一个人在讲道，不是的，是个人有诗歌有教训都可以分享，或有启示啊，神的灵借着圣经光照他啊，来要跟大家分享，或者是有方言后面有规定，就是要翻译出来，有翻译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好，他举例，如果讲方言的时候呢，至少两个人就好，最多三个人轮流讲啊，这是提到聚会的内容之一，是这个有方言可以翻译出来，如果没有就要闭嘴回家再讲。好，因为先知讲道的，如果有做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人就当慎思明辨。这提到聚会的内容了，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方式之外，还有就是讲道。刚刚那个教训其实是教导哈，他对神的道做教导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做先知讲道跟教导不大一样。做先知讲道就是受到神的感动，要对现在的听众说话，而教导常常是有系统的，不是看场合啊，这个每天换来换去的，不是的，教导是要一系列的。那么做先知讲道有时候是即兴的，是这一段时候这些听众神有一些心意要向他们讲，有人就受感动来讲了。好，这个叫众人可以学道理，可以得劝勉。他说一个规矩哈，请注意，他这边说做先知讲道的时候，两个或三个就好，其他的人就要慎思明辨啊，大家好好的听，要慎思明辨哦，你不要全盘接受，有时候他也可能讲错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老练的。好，是要慎思明辨。那么当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如果得到了启示，有神的感动，要讲话，要分享，那个原来在讲的人怎样，就要闭口不言，这样子才可以很有次序，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这意思是说这个是可以控制的，无论讲方言或讲道都是可以控制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这一提到聚会的次序，活泼但是有次序，不是很吵闹的，更不是很混乱的。好，我们刚刚看的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，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，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。我们看这些圣经，其实圣经还有很多地方提到敬拜的事情，我们是看着其中几处新约的一些典型的聚会方式，可以做我们今天的参考。那么圣餐当然也是敬拜的方式。好，所以这是教会的第一个功能，我们这些蒙召从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这是教会的第一个功能。然后呢，一起来宣教，来传福音。传福音的事情我们听很多了，大使命我们都会懂，都懂。可是实际上这个大使命里面有很丰富的含义，大使命里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，十八到二十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大使命，一个完整的，一个全备的福音，一个全备的大使命，其实它有七大要点。很多人以为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，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其实这样子是很不完整的。在去之前呢，二十八章十八节说，十八节说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如果不是有主的权柄，我们哪有本事去啊？劝人信耶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。可是因为有权柄已经给主耶稣，而主耶稣给我们，他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，圣灵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才有可能去宣教，去布道，去传福音。好，所以谈到第一个重点，关于宣教方面啊，教会的第二大功能是宣教。在宣教方面的第一个重点就是靠主权柄，这是二十八章十八节所表达的，靠主的权柄才能宣教，不是靠我们的高言大志，那是没办法的。接下来才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你们要去，这谈到第二个重点了，就是主动出击，主动出击。我们不是被动的挨打，然后才防御辩护一下，不是的，我们要主动出击，要去，不是要叫人家来。传福音不能老是叫人家来，那也是一个办法啦，有人就乖乖的来了，但是去是更重要的，主动出击。有一个教会领袖说，今天我们不能像中世纪那样子，或者像十八世纪那样敲响教会的钟声，然后呢就期待这些会友一个一个鱼贯进入教会，一个一个就这样走进来了。以前的时代曾经都是这样子的，钟声，教堂的钟声敲响，那么会友就一个一个就走进来了，而今天已经不能这样了。今天我们要把钟声带到群众那里去，把福音的钟声带到群众那里去，我们要去，要进入各行各业，要在每一个地方，在神所给我们的范围里面去做见证。这个主动出击是最重要的。有人说猛烈的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，你挨打是很不利的，不如自己打出去啊。这个要出去进攻，当然是要装备自己，这是在神的道上，还有在热心跟见识上都要装备自己。好，这是宣教的第二个重点，是主动出击。然后第三个重点是什么？做主门徒，使万民做主门徒。第三个重点是谈到这个传给万民，传给万民，使万民做主门徒。这个万民，这第三个重点，传给万民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不是万人，一个一个的人，是民，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，一个族群一个族群的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。所以神的心意是往全地，往列祖各方各族去的。所以这是大使命，让我们遇见，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些未得之民，有哪一些民族到现在还没有听到福音，或者只有很少人听到福音，那就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。我们有电脑的朋友可以上网站，上这个互联网， Internet， 中国叫互联网，在其他地方的华人有的叫什么网际网路。好，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宣教的资料。看世界上现在什么地方是最需要福音的。王老师曾经啊，在今天录音以前还上网看了一下，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网站啊，它叫伯大尼祷告中心，是英文的啊 ，The Bethany Prayer Center。这个伯大尼祷告中心，哇，不得了，它有2000多个民族，他为德之民祷告，他收集的资料很丰富啊，连中国的每一个民族的宣教的情况，他都有资料，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给万民的。我们如果上电脑的这个互联网，是也可以找到很多宣教的资料。你可以把某一个民族的名字打进去啊，例如东乡族，你给他打进去，或者是苗族，这个一个名词打进去，他就会去搜寻，去寻找 search， 然后就把有关这个族的一些资料就会跑出来了。有一些基督徒的也关心这些民族的宣教的情况，有一些宣教的资料也会跑出来，我们可以了解他们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传给万民。除了传给万民以外，第四个重点呢，使万民做主门徒，做主门徒，这是第四个重点，不是传福音给他啊，让他只就是做一个只是就是信徒，其实圣经讲的是门徒，耶稣说是他们做门徒。门徒是什么意思？门徒是学徒啊。圣经的门徒 Masetes 这个字跟中国的学徒是同一个意思。学徒不是学知识而已，学徒还要学做人，还要学啊，像师父学很多很多的功课。在王老师以前在南方，这个小时候都还看过这个学徒的制度，学什么都要3年4个月，理个头发也要3年4个月，哪那么复杂，理发聪明一点2-3个礼拜就会了，可是那个学徒的制度要3年4个月，为什么？因为除了学理发的技术之外，还要学洒扫应对、接待客人，还有受师父的调教磨练等等一大堆功课，所以这个学徒是整个人在师父的手下被调教，所以我们带领人信耶稣也是这样，让他整个人做主耶稣的学徒，主耶稣的门徒，是真的降服于神，这样才算布道成功，不是只有脑袋里面同意基督教的道理，你传给他，他表示同意，这样还不算主的门徒，是他的这个人向主降服了，他的生命向主降服于神，做主的门徒了，这样子才算啊真正的基督徒。这个是信耶稣一开始就做门徒，不是说先让他信耶稣，再慢慢栽培他做门徒，其实这个是不得已的，这不是很好的。有的教会是这样子的，在很多人信耶稣之后，然后就开始举办门徒训练，训练信徒做门徒，其实这是一种补救的措施。如果我们的概念很准确的话，不需要这种补救的措施。一信耶稣就是做门徒，一信耶稣当天就告诉他，信耶稣就是背十字架跟随神，就是完全降服于神，就是让神来调教。在这方面虽然啊，很多人在批评重生派，其实重生派有很大的优点，他们一信耶稣就教他们走十字架道路，一信耶稣就认清淫妇，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，要叫人家走十字架道路，这是很好的，就很好的教导。一信耶稣就走十字架道路，就做主的门徒，就彻底降服于神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好，这是第四个重点，我们在谈教会的宣教功能，我们在分析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里面，第四个重点就是做主门徒。然后第五个重点，当他信了耶稣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，他归入父子圣灵，归三一神，四个字哈，归三一神，这个是带领一个人啊成为门徒，那么也是 用这个角度可以做个印证哈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他是有圣父的拣选，圣子的救赎，有圣灵的感动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都经验到了，他知道圣灵感动他、光照他，他知道圣子救赎他，他知道圣父拣选他，他这个人的生命已经归在三一神了。好，这是第五个重点，归三一神。第六个重点也很重要，在二十节。很多人的大使命只有十九节，没头没尾。头是什么？头是靠主权柄啊，没有权柄怎么样能够传宣教呢？尾巴是什么？尾巴是一个人信了以后要教导。二十节说什么？凡我所教训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一个人做主门徒归三一神之后，他要接受全备教导，四个字，全备教导。耶稣这样讲，凡是我所教训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你看主耶稣的教训何其多啊，他的言教、他的身教都是很多的。福音书说，如果把他所说所做全部记下来，恐怕连天地都容纳不下了。当然这是文学性的夸张，但表示说很多很多很丰富就是了。这么丰富的教导，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信的人那可以马上得到呢？不可能的，那需要长期的教导。所以可见大使命里面，大使命里面就包含教导，不但教导，而且是全备教导。就是耶稣所教训的我们通通要教，圣经所教训的我们通通要教。教训在原文就是教导，这个 didasco 在原文就是 英文翻成 teaching， 就是教导的意思。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和合本是清朝的白话文，所以它翻成教训，我们今天都是用教导。好，全备的教导，这也是大使命。就是说一个孩子不是传福音给他，那生下来的生还不够，还要养啊，生下来还要养他。所以这个是不但做主门徒，而且要教导，全备的教导。最后一点，二十节后面说，都教导他们遵守，主要教他们遵行啊。教不是知识上的教而已，只是知识上的教那是好的，但那是不够的，是不够好的。不但要教，而且要遵行。所以最后一个重点是遵行主道。布道到什么时候才算成功？他在心智上做主的门徒，而且他真的在主面前更新而变化，改善他的脾气、他的讲话、他的气质、他的行为、他的习性，各方面都改了。他真的遵行主道，行为变过来了，这样可以说他真的信了，真的信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从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。所以要教，我们要带领一个人，要看到他改变为止，才算他真正信了。好，这个是提到教会的第二大使命，是宣教的使命。我们是用马太福音十八到二十节来做一个解释。那其实这个我们讲完这个宣教的使命，讲到最后大使命的最后一点教导的时候，已经带出了教会的第三大功能。教会的第三大功能就是教导。我们讲过敬拜的功能，我们刚刚讲过宣教的功能，以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来解释。另外我们要进入教会的第三大功能，就是教导。刚刚马太福音28章20节就是谈到教导也是大使命的一部分。好，那么教导除了这个言教之外，当然我们说身教是很重要的啊。这个耶稣曾经责备法利赛人，哇，这个讲起道来，这个给人家那么多的教导，可是耶稣骂他们假冒为善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他们连一根指头都不肯动，只是会说不会做，这样不行。所以真正的教导不是用嘴巴来教而已，还要你的生命，你这个人要活出真理来。 这是在国内教会是很重视的，中国尤其是家庭教会很强调这个生命的供应。什么叫生命的供应？其实用中国古话来讲就是身教。你所讲的不只是你懂的一些真理而已，你所讲的也真的是你所热爱的，也是真的你所体验过的，也真的是你努力在做的。王老师有一个座右铭，就是深知、笃信、热爱、力行。深知、笃信、力行，这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座右铭哈。可是我加一个热爱啊，深知、笃信，笃信就是很笃，也是深呐、啊，就是很坚定的相信。热爱，而且力行，不但讲这些课，不但讲这些道，而且自己也努力的照着这些道啊来更新变化，继续长进。好，所以教导的原则啊，除了这个知识的供应，也是生命的供应，这是所谓的身教。其实除了言教跟身教之外，还有一点是一般教会很忽略的，就是教会惩戒，或者说教会纪律。当弟兄姐妹有不合圣徒体统的地方怎么办呢？当然你劝他，劝不动是要处理的。那么教会惩戒，因为很多教会忽略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论的最后一讲，也就是第87讲的时候，我们要专门来讲教会惩戒，或者说教会纪律。那么这也是一种教导啊，虽然是不得已的，但也是有效的啊，应该确实的执行教会惩戒，这也有教导的效果。好，关于教导，我们要再看一处的圣经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4:17，林前4:17，我们啊来看这段圣经。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，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。所以保罗提到自己的榜样，保罗说他在各处在各教会他是怎样的教导人，他是怎样的行事。所以你看他的教导人跟他的行事为人是合在一起的。林前4:17，他不是嘴巴教而已，他是怎样在基督里怎样的行事为人，他在各教会怎样教导人，这都是和谐一致的。不能讲一套做一套，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，那就糟糕了。那可能做一个反面的见证，可能绊倒人。有一个讲员，哇，他很会讲道。有一天他讲完的道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就把枕头、把铺盖都丢到讲台上面去了。他说：“你讲得真好，你就永远在讲台上吧，不要下台。”因为他下台回到家又另外一套，完全走样了。那这就太糟糕了。所以保罗他是怎样的？他是怎样行事跟怎样教导是完全和谐一致的，不是一个割裂分裂的人格，也不是一个虚伪的啊表面功夫。好，这个是保罗的榜样，他这样子的教导。另外保罗关于教导方面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的提醒。他曾经跟提摩太说，你要教导那一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那换句话说，教导不但向众信徒教导，也要拣选一些有教导恩赐的人，特别训练他们去教导别人，而他们也要再去训练别人成为教师。所以这是一个师范教育，属灵的师范教育。感谢神，今天在中国各地就是全国搞培训，这个培训的运动如火如荼，这是好现象。我们不但教众信徒，我们也要教一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，就是要教栽培老师啊。 无论是儿童主日学老师、青年工作的老师啊，这个成年人的工作老师、知识分子的老师啊，各行各业各阶层的基督徒的老师啊，专门来对付那个一些在信仰上有疑难问题的这种护教学的老师等等，我们要求神啊怜悯供应，让中国教会有更多更多更多教导的人才。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，去训教导一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。好，这个是谈到教导我们的啊一些重要的提醒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第四大功能，就是服务的功能。服务的功能，服务这个名词我们听很多了啊，因为在很多政治运动里面都讲服务服务，可是实际上今天有服务精神的人非常少。很多机关的门口写一个为人民服务，看起来很好听很好看，实际上是为什么服务？为人民币服务，少一个字啊，它实际上是为人民币服务的。那个服务精神，那种古典的服务的精神已经失落了，已经成为一个失去的艺术了。虽然有时候还会叫全国学雷锋等等，实际上有这种服务精神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不但没有服务精神，而且啊，这个为了自己的好处贪污啊，害死别人的人一大堆啊，挂着服务的招牌啊，来害人啊，来贪污等等，这种很多很多。那服务不是一个口号，服务是我们基督徒很自然而然的生活。主耶稣说他来了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而且还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是把服侍的榜样摆出来给我们看，活出来给我们看。他甚至也替门徒洗脚，这样子的做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不但服侍城里面的人，他也服侍乡下的人。服侍，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什么？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这是做教导的工作；宣讲天国的福音，这是做布道或者说宣教的工作。另外他还做什么？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这就是服务的工作。这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、36节所讲的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是不分阶级的，城里乡下他都去。然后他做什么？三件事情：教导、布道跟服务。教在各块会堂里教训的，就是教导圣经；宣讲天国的福音，这就是布道，就是宣教；医治各样的病人，这就是关怀，就是服务，就是做好撒玛利亚人啊，让有病的人得医治。这是一种医病的恩赐。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病了，这个社会病了，人的病不只是肉体方面的，人需要各方面的服务。有人需要心理辅导，有人需要心灵的一些安慰跟医治，有人需要这个婚姻的辅导，有人需要这个啊生病的照顾，还有人是有经济的需要等等。教会也可以动员大家的力量啊，来做一些救济工作等等。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教会是照顾孤儿寡妇的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5章16节，提前5章16节，这边说，信主的妇女如果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要成为教会的一个拖累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家里面有寡妇，意思无论是啊长辈或者是晚辈或者同辈啊，就是丈夫死了，然后我们家族里面有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应该尽量去照顾他们。那么不要让这些寡妇成为教会的负担。那意思为什么？如果你可以照顾的话，教会这些钱呢就能够去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，就是社会的弱势的团体，最可怜贫穷那些人，完全没有依靠的人， 我们就可以去照顾他们了。好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教会的榜样，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去照顾那真无依靠的寡妇。好，以前的寡妇是很可怜，你知道他们没有像今天的女人一样有那么多工作的机会，有时候他们连出门都不方便的。女人在以前不能随便抛头露面，也不能随便找工作的，所以丈夫死了对他们来讲是很严重的，生活就会有严重的困难。所以教会要照顾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，在神给我们遇见的人当中，我们或许我们四周围贫穷的人太多了，没有办法完全照顾每一位，但是靠神的能力，照神的感动，靠神的恩惠，尽量去做各种的服事，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。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29-37节提到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。耶稣要我们向遇见的人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，教会可以动用团队的力量，教会的力量来做服务的工作。好，这是第四大功能。最后一个功能是什么？是团契的功能。圣经有没有团契这两个字啊？中文圣经是没有啊。那么这个圣经把团契这个字翻译成相交啊，他们就彼此相交啊，彼此分享等等啊。这个团契这个字希腊文原文叫 koinonia， 这 koinonia 英文翻成 fellowship 啊，就翻有中文有的就翻成团契。团契这两个字不错啊，那是后来才有的。我们和合本圣经常常是这样翻译的啊。这个我们刚刚读过使徒行传2章34节，那边说他们彼此交接，有没有互相这样交往，互相分享的意思。对于罗马书12章13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，这个帮补也是 koinonia 啊。临前1章9节说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是一同得份，一同有份的，一同有份也是这个意思啊。 koinonia 也可以翻译成一同有份。那么临前10章16节我们统领基督的血，统领基督的身体，这是谈到波饼的时候，那个统领一起享用，那个共享也是这个字，也是这个团契的意思。然后这个约翰一书1章3节我们乃是与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，这个相交也是 koinonia， 也是团契的意思，相交。好，那约翰一书1章7节我们行在光明中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我们就怎样彼此相交，彼此相交就是这个 koinonia。 所以教会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彼此相交，我们互相扶持，互相扶持。这个关于这个相交有一个，你不要想到那个南方的相交了，banana 不是那个相交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互相交往团契这个相交。好，这个关于相交，英国的一个教会领袖叫史托德啊， John Stott 啊，这个史托德对这个团契他有一个很好的解释，他说他用三个 share 其实就是想分享的想， share from 就是从一起从神来领受，这谈到敬拜方面啊。然后 share with就是我们彼此分享， share with each other， share with 彼此分享。然后 share out 就是把我们所享有的分享出去给没有信的人。所以他用三个 share， share from， share with， share out， 这个也是很好的定义，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团契的功能。好，我们今天已经讲过了敬拜的功能，宣教的功能，教导的功能，服务的功能，团契的功能。我们可以来检查一下我们的教会在哪一方面比较弱，就应该在那方面加强，那么这教会就有充充满满的有荣耀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下次继续讲教会论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是的，我们基督徒都负有传福音的大使命，而且为那些接受救恩在他们心里的人感觉快乐，正如我们自己得救一样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的日子。这节圣经说的正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心肠的表现和形式，而要成全这个圣功，我们必须好好的在神的家中被建造。今天听了王老师的教导，相信你和我有着共同的希望，那就是我们希望祈求上帝使我们的教会常在福音里面有长进，我们人能够听上帝的道，又能够遵守这个道，那才是大而可贵的。您说对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下一回王老师将谈第一个新约教会，别错过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你。